白宫表示已准备好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美国驻华大使提名人伯恩斯批评中国对香港、新疆、台湾的做法。美军进入将中国作为重点防务目标的战略新时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提名的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星期三出席国会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他批评中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的做法。另外，美国陆军部长在十月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表示，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威胁，美军进入将中国作为重点防务目标的战略新时期。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会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周三批准了莫德纳和强生的新冠疫苗加强针。另外，在周三白宫宣布，一旦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已经准备好为全美5到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并且将推出针对儿童与家庭的相关配套措施。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白宫的这个新冠疫情小组呢，在10月20号星期三的上午召开了简报会。首先呢，他们先报告了美国现在新冠疫情的最新的情况是有所趋缓的。根据这个白宫提供的数据呢，到10月19号为止，美国新冠疫情7天平均最新的情况是确诊个案数一天有75,500人，比前一周是下降了约16%，住院人数是一天有6000人。比前一周下降了约11%，而死亡的个案呢是一天有1200人，比前一周是下降了约3%。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继续的在推动让更多人来接种新冠病毒的疫苗。那么这个之后呢，这个卫生官员就宣布了，一旦美国的 FDA 也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呢，这个辉瑞药厂的这个疫苗呢，能够使用在儿童身上的话呢，白宫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剂量，来提供给全美国5到11岁约2800万的儿童接种疫苗。那白宫的新冠疫情小组的协调官齐恩斯他今天这样说。
We have secured vaccine supply to vaccinate every child ages 5 through 11.And as soon as the vaccine is authorized by the FDA, we will begin shipping millions of doses nationwide. States, tribes, and territories are working to ensure that doses continue to be distributed efficiently and equitably across their jurisdictions. And importantly, we worked with Pfizer to modify the packaging of the pediatric doses to make it easier for pediatricians, family doctors, and other providers to provide vaccines to children.
那除了推出这个特别针对儿童来剂量的包装之外呢，在当中也会配备小根的针头，来方便为儿童施打疫苗。那么此外呢，是这个 FDA 预计在10月26号来召开会议，而美国的 CDC 也就是疾管中心预计在11月2号跟3号来开会，来决定是否批准5到11岁的儿童可以接种辉瑞药厂的疫苗。那么根据现在白宫宣布的规划呢，已经跟全美超过25,000名的这个小儿科的医生、家庭医生，还有主要的医疗提供者谈好合作施打疫苗。此外呢，透过了联邦药局计划，有全美国数万间的药局也将提供儿童的疫苗接种服务。而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呢，这个医务总监莫菲也特别讲了，会有更多关于公众方面的教育计划。我们看一下莫菲是怎么说的。
We're preparing a national public education campaign.That will meet parents where they are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vaccines. We will work with schools to send letters home to parents. We will convene doctors and health clinics and support them in delivering vaccinations as soon as they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families.
那么为了增加家长的信心呢，白宫已经准备好要跟各个社区的宗教的领袖来进行合作，将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宗教聚会场所呢，有医生在那边直接跟家长沟通，回答他们的疑虑。同时呢，也会跟 全国家长与教师协会、美国儿科学会还有儿童医院学会进行合作，来确保全美国的家长们都能够收到正确的疫苗资讯。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周三出席国会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他表示，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在西藏的施虐行为和对台湾的霸凌必须停止。曾担任国务院官员和美国驻北约大使的伯恩斯谈到台湾问题时说，美国应该继续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要反对北京损害现状的行为。他强调，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信任中国，美国要帮助台湾加强防务能力。
The PRC's genocide in Xinjiang, its abuses in Tibet, its smothering of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freedoms, and its bullying of Taiwan are unjust and must stop. Beijing's recent actions against Taiwan are especially objectionable. The United States is right to continue its one China policy. But we're also right to support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in this region and to oppose unilateral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e status quo and undermine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together on a bipartisan basis should help Taiwan to maintain a self-defense capability, and that's the language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of 1979.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s well is surely right to seek effectiv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with Beijing to manage this competition responsibly, to diminish the risk of an accidental conflict, and above all to maintain the peace.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proceed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nd pursue intense diplomacy in all these matters. Beijing proclaims that the East is rising and the West is in decline. I'm confident in our own country. I believe that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we can prove them wrong. This will require very close alignment here in Washington between Congress and the executive branch.
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了跨党派的2021年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制裁法案。法案将对参与北京推动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广泛的海洋和领土权利主张努力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开展建设和发展项目，或为此类开发项目产生的新定居点的持续供应的任何中国人，以及参与威胁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平稳定等活动的中国人将受到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财产、不得入境美国或吊销现有签证等。法案还禁止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出版任何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称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文件。该法案的发起人、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卡丁对此表示欢迎。美国通信官员星期二要求将中国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列入美国通信领域的管制清单。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共和党籍专员卡尔说，联邦通信委员会应该采取措施，将大疆创新科技列入委员会的管制清单，禁止使用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的资金购买其设备。卡尔在声明中说，大疆创新无人机和这些系统上装有的监控科技正在搜集大量的敏感数据，从重要基础设施高分辨率的照片到脸部识别科技，以及能够测量人体体温和心率的遥控传感器等无所不包。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将大疆创新科技增列入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清单。国土安全部在2019年警告美国公司注意中国制造无人机对公司数据构成的风险。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美军进入将中国作为重点防务目标的战略新时期。美国陆军部长这个月稍早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表示，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威胁。年会上也同时展示了美国最新的军事装备。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和小何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百年历史的老牌航空巨头到成立时间只有几年的初创企业，来自美国、以色列、韩国和欧洲的军事技术展商和军事组织齐聚华盛顿，在2021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暨武器展上展出最新装备，希望满足美国五角大楼的军备现代化升级要求。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10月11号在年会的开幕式上说，随着美国中东反恐作战告一段落，美军的全球防务战略重点瞄向中国带来的挑战。
We still face an array of challenges. Russia, North Korea, Iran, and terrorist groups like ISIS. But one pacing challenge stands out above all, China. And we must transform to meet that challenge.
他说，国际环境正处于一个独裁与民主之争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20年一直在研究美国的作战方式。美国需要准备应对中俄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攻击。
In the future, if deterrence fails and either China or Russia makes the strategic mistake of threatening our vital interests with military aggression, we can no longer count on having months to project combat power overseas from an uncontested homeland.Nor can we count on quickly establishing air superiority so that our forces can precisely strike targets with relative impunity. We could even face attacks here on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The stakes are high, but we are up to the challenge if we move decisively.
美国陆军目前定出了6个现代化优先事项。美国波音公司对美国之音说，波音公司能够满足其中4个方面。
First one is long-range precision fires. That's the Army's number one modernization priorities. We have key capabilities that's going to allow the Army to extend the range of artillery fires. Future vertical lift, we're competing in providing capability associated with future vertical lift. Air missile defense is another area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ovide enhanced capabilities for.And then the last one is the network,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fforts that spans across all of those modernization priorities.
在远程火力方面，波音在此次展会上展出了与挪威军火公司 NAMO 合作推出的155毫米冲压发动机炮弹模型。在未来垂直起降技术方面，波音与美国航天工程和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合作研制的未来远程突击直升机 Defiant X 模型在展览上亮相。波音公司说， Defiant X 将成为史上速度最快、机动性最强的突击直升机。
You're going to have to get to the battle rapidly.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urvive. You have to be maneuverable. And so we're providing technologies and future vertical lift that are going to do that so that we will outpace our adversary and win.
相比百年历史的波音公司，成立于1992年出身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动力公司，凭借其明星产品四足机器人也成为展会的焦点。公司 CEO 普莱特向美国之音介绍了最新产品四足机器人 SPOT。 他说，目前投入使用的 SPOT 机器人超过500多部，用于工业、商业、建筑、发电设施等不同场所。至于 SPA 的可能军事用途，普莱特说
：“We're here because the robot has great terrain mobility, and we think there's excellent use cases in ordnance disposal and chembio exploration, basically trying to identify and protect against chemical or radiological payloads or parcels, basically that you need to investigate and remove from the battlefield.”
普莱特说，机器人是国际竞争激烈的技术领域，但他认为波士顿动力公司的研发历史较长，比竞争对手有5到10年的领先优势。
Starting to see some low-cost competitors come out of China, but mostly like that, the Chinese robots don't have particularly great mobility. there's a problem you have to solve to make mobility really work, and you have to not only have a legged robot, but you have to have the balance algorithms and then the terrain perception, and all of those have to be coordinated for a robot to go up and down stairs. And it takes a while to sort of develop that.
波士顿动力与美国军方的合作将近30年，早期产品四足机器狗的研发就是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 DARPA 资助下进行的。今年的美国陆军组织武器展上，除了有美国的企业和机构外，以色列、澳大利亚、希腊、德国、法国、挪威和韩国的企业也设立了展台，参加展会的注册人员来自80多个国家。美国之音许宁、小何，华盛顿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陆军协会今年举办的年会暨武器展的有关报道。今天我们就请到进行这次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到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你的更多的见闻。欢迎许宁。
卡拉你好。
是，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报道里你也讲到说这个美国的陆军部长沃姆斯是在这一次年会的讲话中将中国是列为美国军方应对的头号的威胁，他为什么这么说？
是他在讲话中警告说中国俄罗斯甚至可以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当然这样的说辞也显示了陆军对于应对中俄军事威胁的一个重要性。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呢，是他这个讲话是在上星期一发表的，但是在上周末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关于中国发射超高音速导弹的报道。如果这一消息是属实的话，可能就印证了美方的这个军事官员对中国军事实力发展的担忧我们知道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在上周六报道说，中国今年8月就发射了这样一枚具有核能力的超高音速导弹。报道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呢，这枚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呢是在低轨道空间飞行绕了地球一周，然后向目标巡航，但是最终没有击中目标，偏离的距离大概是有30多公里。那这边报道说，中国这种导弹的能力可以突破现在所有的防空系统，因为导弹飞入外层空间，它可以以更高的速度，以一种非常陡峭的方式，这样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返回地球这个外层空间，然后呢可以以较低的高度飞行，速度可以达到达到音速的5倍以上，也就是每小时可以达到6200公里。那中国方面是星期一否认了这个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试验只是为了验证航天飞行器可以反复重复使用的一次这样的实验，而且目的是为了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那对于这次关于中国超高音速火箭的报道，美国军方的发言人科比说呢，美国对中国持续寻求军事发展感到担忧，他说这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也是中国是美国的首要挑战对象的原因之一。那我们把焦点回到陆军部长沃姆斯的这次讲话，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美国过去的20年期间呢，利用美国反恐作战把军事投入集中在中东地区，而中国跟俄罗斯都在密切观察美军的作战方式，发展各自的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形成了威胁。我们来听听沃姆斯他具体怎么说。
We are at an inflection pointA key moment in an incredibly consequential argument between autocrats and those who understand that democracy is the right wa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my professional life, we are at a strategic crossroad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derstands that China is the pacing challenge, and that means adapting to a dramatically different security environmentfrom the one we faced when I started working at the Pentagon more than 25 years ago.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last 20 years conducting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and fighting terrorism, China and Russia went to school on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steadily modernized their militaries, including building advanced space, cyber, and disinformation capabilities.
是另外我们刚才在你的报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国防承包商啊还有这些科技公司都在展示自己最新的产品展示自己的实力那当然也是想要赢得美国军方的订单那么从美国军方的角度来讲他们最看重的这些科技的这个重点是哪些那这些公司又做了哪些努力来赢得美国军方的订单
这次的美国陆军年会是由美国陆军协会主办的啊美国陆军协会是一个私营的非政府组织它每年都会举行年会跟武器展去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他们的展览和年会是在网上进行的那今年呢终于可以在实地进行地点的选择在华盛顿的会展中心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是气氛比较热烈的参加的厂商参加的展商还有就是参观的人数也是很多的我们会议的这个组织方说有650多个展商参加了这次年会和武器展那除了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机构以外呢还有很多美国盟友的一些企业跟展商也设立了展台我们看到了有以色列澳大利亚希腊德国法国挪威还有韩国的企业都在这次军事展上设立了展台那注册人员来自80多个国家我们在现场看到了许多还有来自南美洲和欧洲国家的这些外国的军人也参加这次展会说明他的这个吸引力还是非常高的那至于美国军方对于武器供应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美国陆军已经公开提出的最新的现代化的优先事项它定出了6个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这6个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就是包括远程精准火力新一代战车未来垂直升降飞行器防空和防导能力网络技术以及士兵杀伤力系统这6大方面那在这次展会上非常吸引大家目光的其中一项呢就是波音公司展出的下一代远程突击直升机这也是我们刚才在报道中看到的这个 Defiant X 中文可能翻译成无畏号或者是违抗号Defiant X 它响应的就是陆军对于未来垂直起降技术的这种要求那美国陆军目前是有一个招标计划它叫做未来远程突击直升机简称 FLRAA 这样的一个招标计划目的呢就是为了取代美国现在正在服役的非常著名的军事直升机黑鹰直升机我们知道黑鹰直升机就是洛克希德马丁旗下的西科斯基公司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作品那波音公司呢目前也是在跟西科斯基公司合作推出了这一款这个 Defiant X 这个波音公司非常看重这个直升机技术当然是希望赢得美国陆军的青睐那 Defiant X 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它非常灵活有非常高的机动性它的飞行速度呢据说可以达到黑鹰直升机的2倍可以适用于多种的作战环境可以在低空多障碍物的环境下运行可以更可靠更加安全那它的对手呢目前是美国的贝尔公司的一款叫做 Valor 的旋翼直升机那预计美国陆军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决定这个招标的谁是赢家预计2030年下一代的这个直升机可以投入使用
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很多的这个军用飞机还有很多的传统的攻击型的武器在这次展会上是亮相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比较有趣比较另类的一些产品就比如像波士顿动力公司的这个4足的机器狗就吸引很多人的眼球那看来这个机器人在用作军事方面也是大有可为
是刚才我们在报道中看到了这个波士顿动力公司它的4足机器人它最新的这个产品叫 SPOT那我们知道 Boston Dynamics 就是这个波士顿动力公司他们经常推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推出非常有趣的机器人的画面吸引大家的注意当然这家公司也是机器人领域里非常历史比较悠久的公司它是1992年成立的它的最初的研发队伍都是来自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但它在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呢就已经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它的很多的研发经费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简称 DARPA 这个 他们跟美国军方有非常历史悠久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他也是就是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领军人物。但是我们在刚才报道中呢提到说，这个机器狗它有非常灵活的一个上下台阶的功能，而且呢可以排查爆炸物。我们也采访了波士顿动力公司的 CEO 普莱特，他还为我们介绍了他们公司下一代机器人的研发重点。我们来听听这个波士顿动力公司 CEO 怎么说。
So you'll see that Spot has an arm on it. So we think the next fundamental breakthrough for robotics is to not only be able to go anywhere you need to go, but to now have an arm and do dexterous manipulation when the robot gets there. And so that's sort of where we're focusing our development energies now. How can you get a mobile manipulator on site to do dexterous manipulation? Maybe to explore or open up a bag and see if there is a bomb inside that bag, to open a door so Spot can autonomously go through doors, and that really enhances its mobility.
这个波士顿动力公司是当然是这个行业中的一个翘楚人物，但是呢在这个展会上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公司，比如说它的展台旁边呢就是一家总部位于费城的一个机器人公司，叫做 Ghost Robotics。它这个这家公司成立只有6年时间，说明机器人领域呢这个公司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波士顿动力公司说他们很有自信，认为他们的技术呢是可以领先对手至少5到10年。
是，看来很多公司都是对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前景是非常的看好。非常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大家。
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流浪野猫与老鼠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的城市，但是芝加哥树屋人道协会找到了一种同时解决两个问题的方法，一起来看一看。
The Cats at Work program is a program that's intended for feral cats who can no longer return back to their original territory. The cat's pheromones alone actually work to deter the rats from the property. So them just simply being there, existing in that place, actually tells the rats that they should no longer be in that territory.
Grain is like a magnet for rats. It's just literally like a huge block of cheese for them. And you need to store grain as a brewery. You need to be able to, kind of bring it in and, have it ready for the next batch. So we knew we had an issue. We did hire an exterminator initially, and that did not work. We've been able to at least take this whole city block, and we've seen a vast reduction in any sort of rat activity. And we no longer have rat droppings in our backyard. We don't have to come on our back patio and deck and see rats.